是一位非常幽默也非常风趣的老师，他讲的笑话实在特别好笑，而且他模仿别人讲话的语气跟动作都非常的像。但是他在去世前，他准备了一个笑话，特别交代他的太太要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分享。他的太太，我们的师母，一边上台分享的时候，他一边讲这个笑话，一边笑，一边也在哭。那我的老师是教圣经辅导课的，他说圣经辅导课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揭发人的罪性，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他是教圣经辅导，但是他的讲道非常的强，因为他解释圣经的能力非常的深，他对人跟人性、罪和罪性有许多的了解，所以说他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所说的像利刃一样，一刀就把人心剖开，就可以看到人里面的罪。对我们这些准备要当牧师的神学生，听他讲到常常好像被赏巴掌一样，很多的提醒，很多的警戒。所以在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脑海当中常常想起他的教导。他常常提醒我们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必须要有三个要素。他说要 reveal sin, preach the gospel, give them Jesus。 他说要揭发罪，传讲福音，给他们耶稣。这两个礼拜常常都想到他的教训，揭发罪，传讲福音，给他们耶稣，让我常常有警惕，也来审查自己的罪，也让我常常思考到我在讲福音，在讲道中有没有传讲神的福音，有没有给你们耶稣。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看看耶稣如何赦免罪人、呼召罪人和诊断罪人，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提醒。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若不是主耶稣你亲自来拣选了我们，来拯救我们了，我们今天还在罪恶各方中打滚。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第一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一到八节，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特别来赦免这个罪人。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同样记载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它当中有更多的细节，其实这个细节就是坛子的四个朋友是把他抬过来，因为人多进不去，说他们就在耶稣所要讲到的地方的房子的顶拆了，然后把摊子连他的褥子坠下来放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看见摊子的四个朋友的信心，就把摊子给医治好了。那么摊子有没有信心呢？有，虽然说经文没有特别的提到说摊子的信心，但是经文特别有提到摊子他有罪，因为在这里说第二节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谢了。然后我在思考，我又念错字，对不对？我今天早上特别问 Mandy 那个褥子怎么念，结果我就漏了这个赦罪，赦免的赦，对不对？好，那赦，求你，求弟兄姐妹来赦免我那个讲话咬那个发音不准那个这个问题哈。然后有几个文士信里面说，这个人说欠望的话， 谦望的话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主耶稣说了只有神才有这样子权柄说的话，所以说他们心里面说耶稣你说了谦望的话亵渎神的话。因为这些旧约的解经权威人士都知道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面怀着恶念呢？或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段文士跟耶稣的对话对在场其他人来说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想谁心里怀着恶念，什么恶念？罪被赦免还是起来行走容易？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所知道的，只有文士跟耶稣知道他们对话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指责耶稣说你说了谦望的话，还不止再说一次，主耶稣说再说一次给你听。他说什么？他接下来说但要叫你们知道，在第六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嘛。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气死他们。当耶稣自称是人子的时候，那些文士都知道主耶稣说什么。他就是在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们都知道但以理说在夜间我在异象中观看，见到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藏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当文士被他们的自大，被他们的自傲，被他们的自义所蒙蔽着，他们是看不见的。就算是主耶稣亲自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没有看见。当他们被他们的罪包裹着，耶稣就有再大的能力，他行了所有的神迹，甚至把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当着他们面讲出来的时候，那些文士还是没有意识到，也都没有看得清楚站在他们面前的是神，是弥赛亚，是人子。他们看见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们反而看不到自己所里边所有的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在说主耶稣你在哪里，主耶稣你在哪里，主耶稣一直都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侥幸蒙蔽住，很多时候我们也被我们的自大所蒙蔽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我们的罪蒙蔽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前面。接下来他说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八节，耶稣把这个摊子的罪赦免了，叫他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看到这里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在准备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先看希腊文，希腊文这个人字中文没有写出来，这个人是复数词， 赐给人们，赐给众人，那我也稀奇，你我有这种权柄吗？什么样子的权柄？谢罪的权柄？怎么可能？你该不是说只有耶稣才有赦罪的权柄？那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让我想起马太继续来说一段经文，就说马太福音在十六章跟十八章同样有这些经文，这段经文也是不难，也是不容易解释。对不起，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再讲一次，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然后马太把它记录下来。主耶稣给彼得和众教会的责任是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所给我们的责任跟权柄是一样的，钥匙都是解锁用的，帮助人来解除罪的捆绑。第一步都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耶稣基督来赦免他们的罪。假如说你在地上没有传的时候，他在天国也没有份。假如他在地上信的话，他在天国才有份。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解释。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把慕道朋友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我们不要搞错，我们不是基督。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就说这个人不会得救的，你们没有权柄决定谁得救与否，你们也没有权利说他不会相信，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假如救恩是人能够决定谁有没有的话，你们的牧师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宣讲神的话语，因为你的牧师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定是不会信主的那一位。说说我对这个非常的了解，亲爱的弟兄们，神赐给我们就是摊子朋友们的责任跟权柄，把需要福音的朋友把他拖也好，把他架也好，把他绑起来吊到耶稣面前也好。但是亲爱的慕道朋友，假如说你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朋友，是你的恩典和福分，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赦罪，但是他把赦罪的权柄和职分加在我们身上，也是基督徒莫大的恩典与福气。赦免罪人的主，呼召罪人也是他。接下来马太记载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事，终于出场了。马太，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马太把自己说出来了，坐在官税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也是本书的作者，终于在第九章登场了。你发现吗？一点都不隆重，一点排场都没有。其他人被主呼召的时候，可能大张旗鼓描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内心深处如何波涛汹涌，水火交融之间决定放弃一切来跟从主。马太告诉我们说，你省省，他只用一节经文来叙述他被主呼召的经过。马太的职业其实他就是加百农城的一个税吏，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收关税的。假如罗马政府要求他们，举例说要缴十万他连德的税，只要税吏缴满了十万他连德的税，其他罗马政府一概不管。税吏收入从哪里来？就是从他们多收的关税上面得来的。 假如他们收到11万塔连德，他们就可以把10000块放到自己口袋里面，如此类推。所以他们一方面被认为是压榨同族的人的，一方面他们是被认为是欺骗人的人，称他们，所以说犹太人对他们很不喜欢，很不友善，甚至把他们归类成为罪人。好，马太是他的名字，希腊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他的希伯来名字叫做利未，意思是使徒。所以说我们看到其他福音书记载税吏利未是同一个人。在 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了旧约经文，总共加起来有99次，比另外三卷福音书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加起来总和还要多。由于他的职业是税吏，税吏被认为是罪人嘛，对不对？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他们不允许进入犹太会堂内的。所以马太对于圣经的知识和了解，一定是他从小有学习圣经的基础，但是后来他必须要自学了，对不对？因为他成了税吏以后，他没有资格进入会堂，所以他就失去了进入会堂学习圣经的机会了。但是失去了在犹太会堂学习圣经的机会，并不等于他失去了学习圣经的机会，对不对？那当然可以学了，但是他学习圣经的代价就大了。因为要学习圣经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圣经嘛，对不对？而我们学习，现在学习必须要有圣经，而当时候的圣经是手抄书卷来的。圣经的来源从哪里来？就是专门负责手抄圣经的文士。但是圣经不见得你有钱你就买得到。那没有买到圣经可不可以学？当然可以学了，跟谁学？没有，虽然说没有教科书，但是跟谁学呢？跟讲解圣经的专家，就是教法师。所以说俗语有句话说，有钱使得鬼推磨，对不对？帮马太推磨的鬼很可能就是文士跟教法师，也就是把马太这些他们认为是罪人赶出会堂的推手。所以当马太记载了许多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叙述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是有第一手资料的，而且可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但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对象其实也是给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的，希望他们也是有一天也是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跟其他福音书比较起来，它可能没有很多太详细的叙述，反而是人性的刻画比较来得更细微一些。但是当主耶稣医治完瘫子继续往前走之后，这个动作不是漫无目的的，主耶稣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他就是要专门来呼召马太。主耶稣在呼召马太的时候，他也不用低声下气的求他，拜托拜托一下，你的四位师兄都是渔夫啊，我希望第五位徒弟也是有点学问也有一点钱的更好，对不对？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努力吗？马太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答应？想都不用想，回去考虑一下嘛，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回去祷告祷告一下。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很简单，这个是主的命令， 你跟从我来。主耶稣说你跟从我来，原文只有两个字，跟从我。这个字就是一个动词，就是一个命令语气，是单数的。主耶稣说跟从我是一个命令语气，而且这个词很特别，它是用两个字构成的 Akalutio， 两个字，第一个字是 Alpha 冠词，没什么意思，第二个字就是道路的意思。这是跟随我的字，跟从我来，就是走在神的路上面，这个就叫做跟随。跟从这个字在马太福音总共用了25次，而且跟随的对象不是别人，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马太在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第一个是他选择了他的职业，他选择了他的职业，他就放弃了他做犹太教徒的权利，他宁愿选择被赶出犹太会堂，被赶出一生下来就属于他的群体，他放下了一切，选择去当一个税吏。用现代人的看法来说的话，他放弃了党职，也放弃了在深军海关当官的职位。第二个决定是他选择放弃了他的职业，他宁愿放弃了他丰厚的收入，他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这两个决定在一般人的眼中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第一个决定失去了他的权利，第二个决定没有恢复他的权利不打紧，还失去了他的财富。但是你思想一下，马太的决定就是他已经深信跟随主耶稣的价值远远超过他放弃的权利和财富。这个也是马太回应主的第二个原因。马太看起来做这个决定很容易，很简单，很草率，其实不是。他远远看到主耶稣往他这个方向走过来的时候，他的眼目一直在盯着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主耶稣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因为他了解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弥赛亚，他不是一直坐在关税上边一动不动。马太跟马可跟路加一样，他听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他亲眼看到耶稣来医治病人，他彰显他的权柄。假如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走过去，他一定非常的希望。路加福音还特别记载，他就撇下了所有，起来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亲自的呼召你的时候，你是不会有犹豫，你也不可能有挣扎的。但是我们焦虑是正常的，因为害怕乃是人之常情。假如犹豫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你有可能是神根本没有呼召你，是你自己呼召你自己的。你要搞清楚，是神的计划要在你身上成全，还是你准备好你的计划要神来替你盖章？你要搞清楚，是神要带领你去中东去宣教，还是你要神陪你去中东去宣教？不一样。神的带领，我们很多时候说你带领我，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 有我们自己的计划跟决定，只是带着神去比较安心一点点。而且出了什么差错还可以拿神出来当挡箭牌嘛，对不对？是你叫我去的嘛，对不对？虽然神好像是走在前面，其实全程都是你在带路。哎呀，不对，我要去宣教了，你为什么把我留下这里牧会呢？哎呀，神你带领我，不过我们重新再来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带。我们是跟随神，就像刚才雨静带领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无论在何方，我愿跟随主，直走到主应许之福地。罪人被主呼召，能够服侍主，完全也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最后一段，马太被呼召，他都宴请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他的同行一起来吃个饭，法利赛人也跟着来了，对不对？挑毛病。其实让我们看到也提醒我们了，其实人可悲的地方是以为自己的人格比谁都高尚，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很多时候你我只是没有机会或是环境去展示我们低贱的人格而已。人可悲的地方是明明知道自己有病却不肯去看医生，自己跑去躲起来。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最可悲的地方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有罪也不肯去见耶稣，自己跑去躲起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现在武汉的病毒很难测，有在成都有病患，他前后用了用了 RT-PCR 核酸检测，检测了五次都检测不出来，最后医生用纤维支气管镜进行肺泡灌洗取样，才确定他得了武汉肺炎。更可怕是有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罪也难测啊。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有罪的症状？看起来很属灵啊，对不对？每个人都那个很专心听嘛，对不对？包括我们在内，罪的RT-PCR 核酸检测是这本圣经，神的话语。所以说在第十三节他说，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知识，这句话的意思叫你们自己揣摩。主耶稣说，我本来不是来造义人的，乃是来造罪人的。经上记着说，就是在何西雅书的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知识，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主耶稣叫我们去揣摩，然后马上来给我们揣摩的方向跟指引，他要我们认清我们自己内在的本质是什么。内在的本质，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我们还没生出来就已经有罪了。大卫最清楚，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跟五十八篇他都这样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然后他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离，一离开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是罪人， 而且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有个身份证号码，这个身份证号码叫做撒旦身份证号码， Satan's Identification Number， 简称 SIN， 都有，每个人都有。因为我们是恶所生的，我们是罪孽里面所生的，唯有我们重新得救，借着圣灵的印记，我们才能把这个撒旦的印记给遮盖着。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我把我们的罪洗涤干净。圣经里边也说，一个义人都没有。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一个都没有。好人好事很多，尤其是现在悲剧发生的时候，多少好人多少好事，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但是神也给我们回转的机会，神不是恨恶那些犯罪的人，神是恨恶那些不肯认罪不肯回转的人。现在武汉肺炎，听到很多的新闻，听到很多所谓的很多新闻，看起来看到都不想看。看到一句口号，我们都是武汉人，同心协力来抗疫。等到一个武汉人真的来到你社区门口的时候，请你帮助的时候，你马上高声疾呼，武汉人你给我滚回去。你觉得表里不一，基督徒难道也不是一样吗？我们全都是罪人，同心合一来洁净。等到一个罪人真的来到你小组或是来到你教会门口请你帮助的时候，你马上高声直呼，罪人你给我滚回去。一样，感谢主，武汉肺炎的看护者，他们用他们血液当中的抗疫体来制造疫苗，来帮助那些正在患病的病人，希望他们能够对疫苗有跟药物有反应。在生物界，这个发明可能会使很多人得以痊愈，但是在属灵世界却行不通。亲爱的慕道朋友，在座的任何一位基督徒的血亲都没有办法让你痊愈。我们的康复不能代表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我们只能帮助你们，指引你走上康复的道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们，你患的是一种绝症，那种绝症的名字叫做罪。我们的血亲没有办法使你康复，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效挪去你身体里面的病毒。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赦免我们这些罪人，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是罪人，在你的事工上面有份，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诊断我们的罪，你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何等的病态，主，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若不是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我们还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还带着撒旦的印记。主，谢谢你，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得救的凭据，让我们也有得救的印记。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恩待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